还要向上生长。当大军临头，当你看见所有的洪水已经漫过了整个的犹大，整个以色列地哦，然后怎么样？直到镜像，只剩下镜像脖子了。那镜像什么呢？镜像就是耶路撒冷。那弟兄姊妹，稀奇不稀奇？神听祷告，第二天早晨他们出去看，有18万多人就死在战场上，怎么回事呢？那么有历史学家告诉我们，是很可能那个是有，很可能是老鼠带来的灾难，老鼠带来的灾难。但是更可能的是什么？就是考古学家所说的，因为他们那个士兵啊，已经在那边，在这个拉圾已经打了最惨烈的一个战争，所以他们已经把那些人就慢慢用陶酒就带到耶路撒冷来，结果没有想到一下就爆发。那到底是不是老鼠，这个我们不知道，有很多，这一切都是非常可能，不是不可能的。所以结果你看见神一做，最后呢你看敌人就打败了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西西家能够保住他的宝座，而因着这个缘故，大卫的家可以持续下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稀奇吧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结果呢你看他们厌弃希洛亚环流的水。所以现在难怪主耶稣说，你们到希洛亚吃去洗，眼睛要看见，那就比接受我们主来说。但是很可惜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你看见说大家呢，就在那个时候你看见为什么西西家还能够保存着王位，很稀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要给他起名叫什么？叫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是什么？神与我同在。那现在问题在以马内利在什么时候应用的？第八节，必冲入犹大，仗义泛滥，直到今夜。以马内利啊，他展开翅膀，遍满你的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就要有主的同在？你看见很明显神。结果神就借着灾难，也许借着瘟疫，借着这些，叫敌人就横尸遍野，后来他们修成的就回去了。这不是神迹是什么？所以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呢，只要以马内利能展开翅膀，遍满以马内利的地，那只要这块地是以马内利的地，那你看见大卫的王室不就被保住了吗？所以非常非常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主就借着第7章一直讲到第8章，秘诀什么？秘诀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。所以这是为什么主耶稣他开了那个，按理来讲他进不来，但是我们都是瞎眼，都是缺腿，结果有一天主就进来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主叫我们到希洛亚池去洗一洗。为什么洗一洗？因为洗一洗眼睛就看见了。洗一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弃绝他，他们说他钉十字架，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。所以你看见这自然就满了主的同，神的同在。那神的同在只要一展开翅膀，就可以遍满你的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翅膀不能不叫你想到在以赛亚不是看见神的荣耀吗？你看见有撒拉夫的翅膀，有天，有那许多的翅膀。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以斯玛利，不是什么，那这个以马内利乃是代表什么？乃是代表神与我们同在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在这里如一神圣灵用这些背景，就和什么和西西家历史就夹杂在一起。那么对于西西家呢，我们就能够找到那个解释啊。所以我想非常清楚。然后第9章是很自然是接下去，第9章一开始讲的加利利，加利利本来是被弃绝的。但是忽然间有一天他就蓬勃起来了，那么这就是地，我们的主来了第10。然后下面第6节，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。感谢主，现在明白吗？现在你就知道说人类需要救主，就像我们需要救主，我们跟以色列没有太大关系，但是神也和 以色列人立了另外一个约，大卫的约，就大卫的宝座一定会到永远。所以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，那么只有一件事，就等到有一天我们的主降生在马槽里，来到这个地上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好，所以当你读西西家故事的时候，很自然到第十四年的时候，就在那个时候，你看见这个果然这个亚述的洪水呢来了，甚至于呢只剩下镜像了，但你看见，并你看见神做了一个稀奇的事，那他的同在能够击退仇敌，所以后来我们知道西西家又维持了这个国，大卫的王室又维持了一百年，所以非常清楚，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那真正的秘诀还是要回到那个原因。如果你一直注意这个南国到底哪个国比较英明，哪个国君比较英明啊，哪等等等等，那你一定走错路了。现在很清楚的就是他们到底在神面前的光景是怎样的。好，那么十四年那个年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就在他最成功的时候，那我们知道说他就得了绝症，那么神就告诉他说，告诉以赛亚说，你要办后事。但是很稀奇啊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西西家就面对着墙壁哭泣，这个以赛亚还没有走出宫殿，神就听了那个祷告，所以很少很少有一个祷告神那么快听的。这个到底跟西西家有关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许多时候神不听我们的祷告，跟我们这个人当然有关系。西西家是等于是空前绝后的一个，是不光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还要看为善的事，还要看为忠的事。所以等到极难的时候，神告诉他说，现在你要准备后事了。那个时候他就在神面前哭泣，结果呢很稀奇，还没有这个以赛亚还没有出了宫殿，神就告诉他，就告诉以赛亚说，回去告诉以赛亚，神呢又多给他十五年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这个祷告，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啊，神很少听祷告这么快的，明白吗？这件事很快，还没出宫殿，神就听到了祷告，所以这件事当然神所喜悦，神不会弄错，人可以匆匆忙忙答应一件事，神不会做错一件事情。但是呢，后来就是因为西西家病好了。你知道是神不是医好他病，病好了以后呢，哎，结果你知道这个日晷啊是谁发明的？日晷是巴比伦发明。巴比伦最早告诉我们，如果你要知道时间的话，你只要拿一根柱子，那个柱子多半都是方尖柱了。那么这个然后呢，让太阳照在上面，一个投影，你看这个投影影子的移动，你知道现在什么时间？所以最早最早日晷发明的是谁呢？是巴比伦。所以后来呢，你就知道全世界都知道啊，这个西西家的病得了医治。为什么？因为太阳到就是说这个他父亲亚哈家亚哈斯的日晷倒退十度，那这是不得了，这是从来没有看见是日晷倒退十度的。所以就着全世界的科学来说，如果你讲科学史的话，这个最早最早懂得天文学的是巴比伦。所以可以说天文学是巴比伦引进来，很不幸后来他们和偶像结合才变成星象学，这是很不幸的事情。可是今天一个钟头有六十分钟，一分钟有六十秒，从哪里来？从巴比伦来的，那是道道地地的天文学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。所以讲到时间，讲到宇宙，当然要讲到巴比伦。那巴比伦他们是最早发现日晷，所以最早懂得天文学的。那现在有人说，哦，现在居然在以色列，这个西西家，哎，居然听说什么呢？说他的病得了医治，那再好不过了。病得了医治，所以大家都要知道。那尤其是日晷倒退十度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别的国不去说呢，当然这个谁就带他来了，就是这巴比伦国就蔡氏的就来问好。那结果大家都知道啊，对于西西家来讲，能够病得了医治。又让他多活十五年，弟兄姊妹，而全世界都来恭贺他。那这个时候，虽然圣经没有说乌西亚心高气傲，但是类似的话圣灵也说了。 你想想看，今天神在他上行了那么大的神迹，所以他当然要让人看见神在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事。但你不知道我们这里有多掺杂，明白吗？一面是神做，但是我们会偷窃神的荣耀。我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，神才听我的祷告；我一定怎样怎样属灵，神才听我的祷告。结果你看见吗？他抓不住自己了，他就把所有的都打开来给巴比伦看。换句话，敌人可以不许这一次来，没有意思要看要来窥探你的秘密，没有，是你自己讲的，明白吗？今天最难办的就是人家不要知道你的秘密，你自己讲的。为什么？你自己你撑住了吗？你觉得神在你身上工作太大太大了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很明显的，本来他应该死了，本来应该走了，结果主多给他14年、15年。想想看，现在如果有人来恭贺他，那么他的病又得了痊愈。那个病不是啊，病等于今天的 cancer， 等于不治之症得着痊愈。那想想不应该骄傲，不应该觉得与主的同在。那如果主的同在，应该荣耀归于主就可以了。你为什么把所有的都打开给了人看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人就是这样败坏。我们不能主给主一点祝福，只要主给我们一点祝福，我们就不知道信什么叫什么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时候神不让我们有点稍微多富有一点不行。神知道我们一富有就一定要忘掉它，所以神知道今天刚刚好，这个又吃不饱又饿不死，刚刚好。又怎么你一直羡慕别人，哦，希望能够家财万贯，神就是不让你，因为神知道你不行的，明白吗？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知道，许多时候我们这里就经不起跑，我们就经不一点的荣耀，经不一点属灵的经历，稍微有一点属灵的经历，今天主在我们身上能够叫能够医治我们，你看看这神何能看上我们，你看看别的都没有这样。所以不知不觉的他就肉体出来了，他就把所有的都让敌人看见了。所以以赛亚告诉他说，你看将来你的子孙一定要被掳到巴比伦，因为巴比伦知道你所有的底细，你的几斤几两。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，就是怎么基督徒在神面前，在世界上应该像米一样，像参孙一样。这个世界要借着大利拉要探听我们的秘密。所以什么时候你把你的秘密让全世界知道，那就什么时候你亡国的时候，你的子孙一定要被掳去的。所以有很多的秘密是世界不知道的，这个才对，这个才能够维持王位的很重要的秘密。所以很多人就问一个问题，说是到底西西家多祷告得听祷告得答应，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？那么当然有很多人说这是坏事。为什么坏事呢？就是因为西西家病好了，然后呢他一骄傲了，就把所有的秘密给别人看，结果就种下了苦果，有一天他的子孙要被掳。如果他没有这十五年，不就没有事了吗？就不会被掳。这是第一。第二，马拿西是那个时候生的，就是多出来十五年生的。如果没有多出来十五年的话，那么就没有马拿西。而马拿西是最糟最糟的犹大的王，而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个原因，就是因为马拿西的罪。北国一个是耶罗波安的罪，南国一个是马拿西的罪，这是在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没有多出十五年来，就不会多出个马拿西来。没有马拿西，那么好了，原因也没有，近因也没有。你像以巴比伦被掳的原因是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西西家给大把秘密给大家看。那近因就是因为他主医治了他，结果生了什么？生了这个马拿西。所以读圣经很小心，有很多人就根据这个就讲起一篇道来，那这个道也很动人的，就是说你不一定祷告多十五年不一定就是主所喜悦的。那一面来讲这也是对，我们要承认说我们真的不知道是福还是祸。许多时候呢，我们以为多活十五年，但多活十五年有十五年的功课可学。不过我们到底这个是福是祸，解释不在我们手里，所以那个解释权在圣灵手里。所以你一定要把什么读过呢？要把这个历代之下读过，历代之下读过了以后，你就知道等到圣灵提到他病得的医治， 然后呢就讲